不能求自己啊，求人难吗？求自己不难啊，自己要学啊，自己要学做菩萨。所以这个六合敬里头的六句话，句句啊，也是无量义，也是活活泼泼的，它不是死句子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都是因。这个就是中道，三福六合基础啊，这是根本。学佛就是学生活，学佛就是学过日子啊，怎样过一个幸福美满的一生，怎样过一个美满的生生世世。佛教导我们这些明理原则，你能够遵守，能够明了，你的目的就达到了。从这个基础上经历佛法，佛法是什么？佛法是正觉之法，大觉之法，三学是个纲领。戒定慧三学，无量寿经上经题讲的清净平等觉，清净戒学，平等定学，只是慧学。你看看三学都在这个经上啊，不但是三学，一是三宝，觉是佛宝，佛是觉而不迷，平等法宝，平等是正而不邪，清净是三宝，三宝是静而不染，三说三宝，无量寿经上云南之处，落实在生活里面，菩萨的六度，五个生活的纲领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那是菩萨心呐。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与这六条云南的相应。最后再提升到普贤菩萨的誓愿，誓愿跟菩萨行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用心。普贤菩萨的心量是净虚空变法界，以这个为服务的对象，那就是普贤誓愿。誓愿第一条，历尽不腐，这一条的意义就是一切恭敬， 我们在佛经忏语里面常常念到一切恭敬，不但对于一切人恭敬，对于一切畜生也恭敬啊。李通玄长者对于这个老虎，他要不恭敬，要不尊重，老虎为什么会尊重他？为什么把自己住的地方让给他？礼敬啊。儒家讲的仁义爱物啊，你们应当要学习啊。无论什么人，总是要用真诚的恭敬心来看待啊。佛门里面常说的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用这样的心量修菩萨行，就叫做普贤行。啊，菩萨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心量啊，那就是一般菩萨，不是普贤菩萨啊。这经常佛常讲，菩萨不修普贤行，不能名成佛道啊。也就是说明不能够彻底断除无明啊，无明就是妄想啊。要行普贤行，才能把妄想无明彻底断除啊。这心量不大，人心量啊，称赞如来啊，已经对佛从相上说。所有一切形象恭敬心看待，尊重恭敬，不但对动物、对植物、对矿物都是那个心，真诚恭敬啊。尊重敬爱，因为都是法性变现的嘛，样样都是自信的。证明彻悟之后，所谓的是头头是道，足有风远，就是说明无为一法，不是自信啊。你坚信信在哪里？无为一法不是自信，法法皆是啊。这个恭敬才达到圆满啊。这个是菩萨行里头最殊胜、最高超的行为啊。称赞如来，不用诸佛，用如来。如来是讲信德，凡是与性德相应的都值得赞叹啊。也就是一切众生顺性德而行的，就应当赞叹啊。那么顺哪些是性德？前面跟诸位讲过，净业三福是性德，六合敬是信德，三学六度是信德啊。一切众生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与这些相应，就应当称赞啊。不要问他他有没有学佛啊，他没有学佛，但是他起心动念，一切造作，利益社会，利益众生， 啊，虽然没有接受佛法，但是他所作所为确实是佛法所说的。啊，所以佛经不同于其他宗教经典，其他宗教这个经典只是上帝一个人说的，神说的，啊，人说的不算了。啊，佛的经典有五种人说，这个各位都知道啊，啊，不一定是佛说的，有佛弟子说的，啊，有天人说的，啊，只要他所讲的与佛所讲的这个意思相应，佛就同意那是经典。啊，是佛家心量很广大了。啊，佛家讲原则，只要原则不相违背，那就是佛法。所以佛家常讲法印，这个意思好。啊，用法印来印定，法印就是标准。啊，一切众生所说，甚至于佛母所说，只要与佛的这个原则相应呢，佛都承认那是经典。我过去有一个姻缘，在台湾参加大专学分佛学讲座，我在里面开的课啊，感应篇。啊，曾经有一位法师，啊，年岁比我大，出家也比我早。见到我的时候把我骂一顿，他说你在这里给这些大众学生讲佛法，你讲佛法就好了，为什么讲外道的东西？我说你讲外道啊，那感应篇是佛教的吗？哦，我说你说这个，我说应该算佛教吧。啊，他瞪着眼睛很大的时候，慈悲的眼光来看我，我说佛家有法印的，印定的，什么法印啊？我说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，算不算法印？感应篇里面所讲的字字句句，与这个法印相应不相应？他还算不错，脸红了之后赶快走了。执着嘛，分别执着错误了，心量小不能容忍啊。啊，佛家讲的这个法印就是遍融一切诸法。啊，感应篇了凡四训字字句句确实是讲的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嘛。啊，既然没有讲到这个自尽其意，那就行了，一句相应就可以了。啊，我说那怎么不是佛法呢？我没有讲外道，我讲的是佛法。啊，明白这个真理。啊，所以基督教的新旧约我还记录了一些了，啊，编在我那个净土集里头。我说记录那个跟佛法讲的相应嘛，啊，然后才晓得佛法确实是包虚空法界。 一切众生之类，无有一法不在佛法之中。所以才讲人人说法，无法不言。所以才说哪一法不是佛法。大法解释，如果你自己迷惑颠倒，你自己不觉悟，那就翻过来问问你，哪一法是佛法？大方广佛华严经摆在这，也不是佛法。这些大道理、大原则、大前提，总要清楚，总要明白，然后这个佛经展在面前，你才看得懂啊。开经记上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，你才不会把佛的意思错解了、曲解了。要知道古往今来错解佛意思的人很多，不是一个两个。为什么会错解呢？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生的。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才能圆解。这个人上第三句说得好啊，离也不来也不去啊。清凉大师第节第的虽然只有两句，不道现世不来，不信不去，不可思议。我们学习就要在这些地方学，这个说明是事实真相。所以只有现跟不现，确实没有来去。我们将来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现与不现。所以古人讲啊，生则决定生，去则是不去。有很多人听到这两句话怀疑了，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的？去的是不是呢？我还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？境界转变，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，频道转变了，还在这一个画面上。在这个画面上，就是去的是不去的，生的决定生呢？频道转变了，画面不一样。我们现在现在的画面是娑婆极苦的世界，无着卧室，频道一转变呢，是极乐世界，无亲世界。即使是真相呢，很多人不懂。方便说了就懂了，方便讲西方世界居里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国度，这个听得懂，听得不怀疑。说到就在当下，糊涂了，疑问重重，反而产生障碍了。所以诸佛如来说法，菩萨亦佛如是，说真实的比较少数，说方便的多啊。这就等于说真实法了。真实法在现在我们利用科学家的讲法了，大家也比较能够接受。科学家说法是什么？时空的转变。三度空间转变成四度空间。四度空间转变成五度空间。那个转变就等于我们播频道一样。三度空间不见了， 啊，四度空间是现前，啊，画面不相同了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个什么相状？所有一切空间全部突破了，华藏一真法界，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这个现象，叫一真呐。啊，诸位要晓得，科学家今天所讲的，啊，许许多多不同维次的空间，都是说的设法界。啊，那科学家也证实了，相当聪明啊。但是，怎样突破，现在还没有找到方法。啊，知道有这么多不同空间存在，不知道怎么突破。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啊，不同时空维次的来源，都是生在我们妄想分别之中。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呐，所以空间的维次就无量无边啊，它是这么来的啊。如果不能将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啊，用科技的方法啊，用机械的方法，没有办法突破啊。那个方法非常笨拙啊。那么现在在西方非常盛行的用催眠的方法，啊，突破时空啊，让他自己看到他的过去啊，能够看到过去一世、二世，啊，还有能够看到过去十几世，啊，这是进入很深的催眠状态。啊，催眠实在讲也是属于禅定啊，叫你暂时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放下，听他的。啊，自己完全进入一个静止的境界当中，人家问你什么，你就能答得什么。等你清醒过来，人家问的什么你也不知道，啊，你答的什么你自己也不知道。啊，所以不如禅定啊。啊，那么佛家是用禅定的方法来突破空间维次。用几句发生大事，完全放弃了妄想分别之处，所以它是大突破，彻底圆满的突破。是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其心动念他都知道啊，就像一个人完全恢复了健康，恢复知觉，这个身上任何一处啊，有一些轻微的痛痒立刻就知道了，全身都知道啊。我们一个人的身体跟外面大的宇宙完全相同啊！外面大宇宙多么复杂，我们的身心就多么复杂，可以说完全相应啊。于是那个修行人，修行正果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身恢复健康，我们常讲的 堕老、堕病、堕死，这个生永恒不变啊！外面虚空世界呢，也不变，是一真的。境界是一真的，身也是一真的。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上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人生啊，一道真宝都是一真的，无害无变的。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为什么会变？你念头在变啊，念头在变呢，身就变，外面环境跟着变。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你身体不好不要怪别人啊，不要怪环境啊，要怪就要怪自己妄想杂念烦恼太多了啊，才造成现在身心不健康，生活环境不自在，这个原因造成的。真正把病根找到了，把病源找到了，从根本治疗，你就能恢复健康啊，就能够恢复正常啊。所以说真话了，不来不去，大不中观里面这用了两句啊，中观里面讲八个不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。啊，不离不异，不长不断。都是给你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这个真相，普见十方天王见到了，他明了。明了就成佛了，见到就证道了啊！所以我们设法语呢，应当随着这个经文提升我们境界啊，像善财童子一样啊，一部《华严经》学完了，已经成佛道。那古大都教我们随文入观，就是这个。天天提升自己的境界啊，天天升广自己的智慧啊。你说我们的生活多充实啊，我们的日子过得多么幸福，多么美满啊，每一天呢富贵增长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里。请看经文，布善知足天常好。我们从第一句看起，佛此知足天王，对。一切佛除心事与你教能协同们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为我们提示，这一位天王啊，知足天就是不率陀天啊，不率陀天的天王，多种相法门，不佛众生自分彼听，下分之时普应法界，众生华严无以难相。这个意思讲得很清楚啊，也讲得很明白。 一说不回，那到世间来实现，主君要换线，在斗帅做五处菩萨，就是后部佛。现在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住在独帅天的菩萨了，是弥勒菩萨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后部佛。下生经里面世尊告诉我们，他要带5,000,000,000年之后，从斗帅入面降生到人间，续现成等正觉。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？斗帅天的一天生于人间400年，大家要记住，一天生于人间的400年。他的寿命是4,000岁，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，寿命4,000岁，那大家就可以算不出来了。算这个数字，你说命运7,000万年，不处菩萨为什么不住在其他天道，又为了取得在等身投天？等身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知足。你是本法地，告诉我们，成佛一定要知足，不知足绝对不能够圆成佛道啊。知足才常乐。换一句话说，佛菩萨之位都是众生，都是不等于的知足，所以才造作罪业，才引发无量无边的轮回苦报。追究他的原因都是不知足，不知足从哪里来的？从自私自利，从无止境的欲望里头来的。你必须要知道，如果这些欲望不能够克制，不能够断除，我们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名分都没有，都被他断了。世尊当年在世，首先示现一个知足的样子给我们看，他的生活3年1波。一耕一食，树下一休，过的是知足常乐的什么？真正学佛的人，那求释迦牟尼佛了。菩萨学佛，学得很像。祖师大德学佛，你学得不错，你一定会干什么？ 是不是真的这学佛。那个中国还有几个学佛，怎么回事？啊，都请他给他看。所以我们要仔细去想想啊，我们是在学什么，是在修什么啊。你那个后面就能跟后面坐啊，前面让几个位置给他，他们好像就有三个。学佛要信佛，这个是我们要认真努力。不但是客家的佛弟子认真努力学，时时都得在家的佛弟子，你学得很像。我过去听经一定能了解是在家的佛弟子，他一生过过释迦牟尼佛的生活。衣食非常简单呀、啊，我跟他说的，是你没有看过他穿一件新衣服，以后我就晓得，他那一套冬天刚穿了40多年，里面的内衣我们不知道啊。往生之后我们就晓得，这汗衫衣衣无聊再多啊，这种时代衣服穿破了还比一点，你没听说过？袜子也是无聊再多的，你看出来？现在到台湾你看看李老师那个金银馆他就像一个人展示在那边，我们看到眼睛疼的时候不但是破了，稍微近一点就换新了，不要丢掉了一旦穿破了还不觉得，他不是那么容易穿着一种好东西，他自己本身有工作，他有3、4份工作，他的生活非常苦难，钱到哪里去呢？全部是做好事情，自己住的小房子一点点大，在台湾很多人去过设计厅。一平是4米，算平方米以后60个平方米。卧房、客厅、厨房都在里面。一个人生活一辈子，九十五岁还不需要人照顾，自己烧饭、自己洗衣服，最后的2年。身体差一点才能说接受学生照顾，不让人照顾好啊，证明说自己身体很健康，可以照顾自己啊，你人照顾伺候了身体不行啊。你是这样家的父亲，他分手之后就上手 才能告诉我。说服没有多久，他就一根一死。他一根一死几十年。我到台中看到他老人家，我很受感动。在台中没有出宫亲近他老人家的时候，我吃了，那就是我一天吃两餐，晚餐这一餐不吃。我有十五年了，以后出家之后再亲近他，看到他的样子很惭愧，我也就把早餐断掉了。我吃到第八个月的时候，我才告诉他，我说你现在也是一天吃一餐，多久了？八个月了，他身体能力很好啊，精神、体力都没有什么衰退，他肚子一看，好，永远这样下去。我们生活需求少了，生活无欲，可以不求人。不是真正智慧。以后我离开台中到台北讲经，遇到韩馆长，他们就是不行，一天一定吃三餐，将来你身体不好了，我们责任都担当不了啊，所以才吃三餐，三餐吃一餐的量啊，所以我每一餐吃一顿，饭吃一点点的啊，所以把这个夜餐呢化作三餐，做三次吃啊，还是一次的分量啊。现在你们这几天看到我们来到厨房吃早饭晚饭了，我告诉大家，我现在又恢复夜餐，现在韩馆长不管我了，省事了，好像多出很多时间出来了啊，夜餐实实在在好啊，身体非常清爽啊，肠胃干净啊。可是这么记住，这顿不能把三顿呢或者一顿吃，那样啊，我想不到一个月你要住医院去了。你这问题来了，绝对是正常。饮食我们知道是能量的补充啊，身体是一部机器，这个机器在运作需要能量。可是能量呢，无计算的，无消耗的。像你们开汽车，像开车的人懂吗？不知道啊。有很耗油的车。有很节省油的车，每个的车就很耗油的。那么我们这个身体能量呢，到底消耗到哪里去了？我在生活当中有个体验，我曾经向李老师报告，我说能量的消耗应当是90%以上消耗在外面上。他说对，那讲的不错。所以心地清净，定功越深的人，消耗能量就少。我们在经上看到的，阿罗汉齐天铁藏，这个特别意思，辟支佛。半个月出去脱毛一次，半个月吃一次，他们就足够了。就世尊当年在世的僧团里面，每一天吃一餐。其实，僧团里面这些人，许许多多都是诸佛如来化现的。不是真正的阿罗汉吗？真正的阿罗汉，去 四天才需要补充一次能量。他为什么要实现运动意识？给我们初学人做榜样，让我们初学人照着这个方法来学习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每天只要把妄想杂念减少，正念提出来。正念是什么？想佛、想菩萨、想佛菩萨的教诲，这是正念。如果能够放下妄想杂念，提起正念，你一天呢，一层足够了。那有人说，我劳心劳力，那消耗量大，假的。劳心劳力，消耗能量，只占5%，顶多到10%。90%消耗在妄想上。这是我亲人。